呀，今天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哈，我们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做门徒的代价，我们的主题信息是做门徒的代价。大家都听清楚了，路加福音哈是新约里面的，新约里面四卷福音书描写主耶稣的生平和教导。哪四本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路加福音呢其实是新约中记录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平篇幅最长的一卷书，它很详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作者我们现在都公认了哈，是路加。路加是谁啊？他是一个医生physician。保罗呢在这个书信里面称他为我们亲爱的医生。所以路加他跟过保罗，他应该不知道耶稣生在世上面的时候，路加可能比较后晚期一点但是呢我们相信他他其实在开头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面，他也第一节那里他是写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的，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路加的这个信息呢我们要是刚刚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你要看圣经，其实路加是最好的开始的一卷书哈。外邦人你即使没有这个犹太背景都读得懂他写得很清楚而且他亲笔写了，他就说已经好多人写过这些提笔作书来写过这些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呢他就说我就将这些事情从开头就要仔细的考察，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你看路加他可能跟生活在耶稣时代的那些人交谈过我们现在也相信有证据也说他应该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交谈过，所以他会考察了这些事件以后，然后就把这个书卷写下来他记录了这个耶稣的诞生第一章第二章很清楚的他的诞生，他的童年，耶稣的受洗然后他被试探然后他出来在加利利地区开始服侍，从加利利他就要走上什么耶路撒冷要去怎么样成就他这个受难受苦这样子然后在这个途中面，其实我们现在在讲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应该耶稣基督已经出来服侍了一年多了，所以这些门徒也跟了他一年多了，而且很多人跟着他。为什么？因为他一路的他布道，他教导，他医病赶鬼行神迹，吸引了很多人要记得当时是没有网路的，也没有新闻报纸，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时的人呢，你要回到2000多年前，真的就像我们今天听人讲到书都很多人都不会不识字的那时候都可能都没有书记得我看看耶稣传那些有，都是主日的时候他们聚会的时候，只有那个拉比那个老师拿出了那个圣卷，非常宝贝的一卷卷的，真的是书卷圣经的神的话语，然后打开来读这样子所以呢人当时大多数人他们学真的就像今天那样子听到听或者去看很多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25节那里这里写了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好，那我们这里讲了哦，要讲主题做门徒的代价。主耶稣这里清楚的写了哦，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真的是那我们看看当时的听众，很多人跟着主耶稣来听他讲道，看他可能看热闹，其实 这些人当中，我们看他，我们想一想当时这些人哈，听众有多少不像我们这么几个人哈，当时很多人，有肯定有十二个门徒在里面，还有一些忠心服侍的妇女。其实耶稣是很多妇女跟着他，有妇女跟着他的很多，有几个玛利亚他妈妈也是跟着他，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是走路啊要做饭啊，要洗衣服啊，这些都是女人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会照顾他，忠心的服侍这些主耶稣还有他的门徒我相信还有一些是被耶稣医治好的人，看过他有神迹的也跟着他看他下一步会看什么因为当时是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可以看的报纸什么都没有所以大多数很多人可能都是观众看热闹看看可能又报道一下这个新闻或者带着这个新闻又回到家里面回到村里面讲一下所以门徒这个词呢，我们来看它在新约里面呢用了260多次我这个其实跟你们说认罪也要认，应该是忏悔一下，我是今天早晨2点钟才睡觉不是准备这个经文的忏悔，所以准备经文还 好一点，所以我今天可能讲的不是很顺，这个经文是2-3天以前准备的，但我这几天在写一篇论文为我祷告，刚才祷告的时候忘了提了，今天晚上10点钟要交，现在都是网路了，都在网上面交的我们都是在 computer 上面，我都不用纸来写 paper 的，都是打中文字嘛，怕打错嘛，都电脑打出来然后我这个主题呢就是要写门徒，门徒造就。那门徒造就我就回到圣经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神学院嘛，那你就回圣经啦，对吧？你讲到神，讲到圣灵，讲耶稣基督，你就回圣经来看嘛。但我们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对于门徒它不是很多，不是一个系统的教导上什么课怎么去带门徒，其实耶稣他没有，你会看耶稣的他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有时候可以说有点随意，比如他讲到撒种，他讲一个预言，他用很多的预言，很多的教导，很多其实他带门徒有点像当时2000多年前他是这样带，不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乖乖的听课，这些门徒是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你能够想象你跟着我回家，我还要做饭给你吃，没有，你做饭给我吃，就他们很多的互动真的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想象的话可能是学徒就跟着这个师父这个在我们现在现代人的当学生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其实是分开的，你看看孩子可能看看我们的孩子，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可能我们念书很厉害考试很厉害， 因为我们被从小就这样考过来的嘛。但是呢不一定活得很好，不一定知道怎么生活，怎么跟人交往。可能家里的，我们以前就说那个生活的技能可能真的很糟糕，因为都不用做，我们就是你先去读书回来呀，做饭就做好了哈。有在大学里面吃食堂啦，对吧？哎，真的是我们的大学生，我跟你们说，你们家里要是有高中生、大学生，赶紧训练他们怎么洗衣服，怎么开那个洗衣机啊、哦？洗衣服当然会啦，对吧？洗衣机、干衣机不会的，我知道在大学里，你知道我的大的两个女儿大学都毕业了。他上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很感谢妈妈，那时候他才开始感谢我说，妈妈幸亏你没有包办一切，我到了大学以后我知道怎么做饭，怎么用洗衣机。他说我的那些朋友都不知道怎么用洗衣机，我要帮他们把那个洗衣机搞到干衣机里面。然后呢有一些我们女孩子嘛，那些东西还要放在一个小的一个 bag 一个洗衣袋里面，他们说我的孩同学都是全部搞在里面，然后呢就搞成一团那时候真的是实习了，没有办法啊。然后有些孩子很搞笑，把衣床单什么回家的时候带回家洗，那衣服他都不洗，回家洗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生活技能去哪了。所以耶稣那个时代的门徒，那个真的是学徒，跟着耶稣，跟着他来学啊，学习生活的技能技巧很多。这个其实就是智慧，不是知识。所以我们说门徒造就，不是只是说哦，我会背圣经背得很好，这个其实也要做哈。或者是我听到也听得很高兴，我敬拜也敬拜。不，其实门徒门训是一个全人的培养，身体需要，其实我们出去散步锻炼身体，照顾好我们的身体，我们需要。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圣灵的圣殿呢，我们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体的，对吧？心灵需不需要？心理啊，现在其实很多需要的，特别是现代人哦。然后灵命，我们的灵命也需要塑造，所以真的是身心灵还有情感，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真的是一个全面的一个造就哈。圣经不是只是理论上面啊，我会背经，我会讲道怎么讲，不是这样子的。其实真正的你去默想，你去到外面走路，你可以一边走一边背圣经，默想祷告，我觉得很好。这样子我比较喜欢，哎呀，坐在这里，我腰有时候我昨天还跑去跟人家吃饭，我忘了是我的这个二月份是我的生日嘛，所以我们其实一早就约好了，但我忘了。然后写功课写，然后朋友打电话，你来不来？我说哎呀天哪，吃饭一定要吃的花了两个小时，要开车啊，要怎么样，慢慢很开心。然后呢也谈了很多事情，其实跟自就是回来以后可能那两三个小时还是值得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两个三个小时可能写了几页纸，但后来我发现我在那边聊天的学到的那个东西，而且心灵上面情绪上面跟朋友在一起那个开心，哎呀，而且他给送我几包茶叶，你读书很辛苦，我说哎呀太好了太棒了，回来就清醒，本来就写得昏头转向的，然后回来就是有时候就是走出那个圈子啊，走出去以后真的有点像海阔天空，然后你再回来的时候你会就不一样了。就是而且哎呀，我们女儿也是说 paper 就是一片 paper， 没有大不了的我说是，只要能够让我过着这个分数，不用让我补考重做就行了。But anyway， 我就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全能的哦。刚才耶稣我们来讲到了啊，怎么说这个，跟从主耶稣啊，代价我们要付代价的啊，开心是开心，开心完以后还是要付代价。我就说，哎呀，还要啊不 ，anyway， 主这个跟随他的做他的门徒的代价呢？他也写得很清楚哈，第一个就是爱的这个优先的 顺序，要对主耶稣的这个委身是完全的委身。他用了一个比喻，因为当时其实犹太人他们那个家庭观念是非常重，就像我们华人很相似哈，他们对于父母啊妻子啊这些家庭很这个关系，他们是非常地上面最重要的关系啊。其实我们华人也一样，我们华人有句话叫做什么，血浓于水，就是我们的这种亲族亲情我们要记住啊，要保持着这种啊，就真的不一样哈。所以耶稣这里用了一个比较，就是说他说对主的忠心要比对父母儿女你的家庭的忠心更加的重要，所以谁是你生命的那个第一位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就是你的价值观啊，哪个是最重要的哦？其实耶稣的这个教导真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教导，我们看看觉得很奇怪，哇，爱耶稣要比爱我的家人更加哦，甚至这个英文里面他居然把这个不爱他是翻译成恨，恨要爱一个恨一个，其实这个也要回到希腊原文，就你看我读神学就是要读原文哈，原文回到2000多年前他们的那个背景，其实确实是有爱恨，不是说相反，就是爱少一点，这个是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耶稣没有教导我们恨我们的家人 ，OK， 千万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从整个圣经来看，神爱世人哈。然后耶稣他的教导在约翰福音里面15章那里，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很好的，你看耶稣的教导他就是用人们熟悉的东西，用葡萄树，因为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边的巴勒斯坦那片，他们都是种很多的葡萄树，就像我们其实加州一样，不过我们在城市里面很少看到，你们要是有机会到那个大学啊，我们孩子在那边读书的话真的是很好，其实 First State 大学里面很美的，现在都干干的，这个葡萄树都是很难看，你都不知道，没有生命力，好像枯枝枯干的全部枯干，哎，可能现在就长芽了，再过几个星期就绿叶就出来了啊、你会去走一走就看到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生命哈。然后他就用了这个葡萄树，人很熟悉的这个，就讲了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是什么，他说他是那个葡萄树、然后呢那个主干，你会去观察一下，葡萄树是有一个主干的哈，我们说那不是一个树啊，我们是藤来的，我回去看有一个主干的啊，然后分出来很多的枝哈，然后我们人还要懂得是怎么去剪修剪它哦，它就这个耶稣其实用了这个比喻，就说神是栽种的，栽这个葡萄树，而且神还会修剪我们，很痛的哦，我们被修剪很痛的，就像我们生命当中一样，我们周围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啊、很多的试炼，很多的。有疾病然后又衰老很多的试炼，其实神在修剪我们，让我们怎么样更加像他，藏在他里面的我们怎么讲，藏在主里面的他，主也跟我们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离开了当那个枝子，葡萄树那个枝子离开那个主干以后，肯定会枯干，肯定结不出果子，对吧？所以他很比喻我们要需要什么，理清生命当中各种的关系，往往当我们跟人有这个矛盾或者有那个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没有理清楚，这个很重要的，真的是我常常在我们的婚姻当，在我的婚姻当中，在我们家庭关系当中，我现在还在成长当中，告诉你 我没有说成圣了，哎呀不用学，不是的，真的不断的 试炼，起码有一点，我的耐心，我的耐心每天都需要虚心，就像我老公哈，又讲他，因为他不在，他很喜欢做饭，但是他不喜欢清洁，然后他做饭呢用很多锅，然后他会烧糊了，有时候因为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做饭，一边工作一边做饭，是他的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子了，我改变不了他，神改变吧。我总是很感恩，我说哎呀，哪一天我回到家里，那个消防车救火车可能就在我们家里了，就他总是哇，我一进家里真的有烟冒出来的，试过我在中国9个月居然我们家没有被烧掉，我真的是太感恩了。不过当时是疫情，女儿也经常在家里，所以他们闻到他们出来嘛，哎呀真的是很可怕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浇了以后怎么样，炉子浇了我要清洗啊，因为他也会清洗，但是他的标准跟我的不一样，而且你积了那个东西你不清洗就会积积积，我这个做妈妈做太太的就在那洗，所以我还洗了，一边洗我说一边祷告还不能说话，以前一边洗呢就很生气会说话，现在我说这个就是我默想的时候，我就默祷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觉得神没有把说你还不行，你一边做的时候还一边抱怨，所以你老公还会继续的让你做，所以感谢主啊。我就说每次我开到那个布勒上面那个救火车，我说哎呀又去我们家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试过有一次那个警报警器因为它烟嘛就要响了，就响，然后我的女儿在，我不在，当时我在中国，哎呀感谢主，他们就那回来以后就跟我投诉说怎么样，爸爸又怎么样，把所有的窗要开啊，哎呀反正就是继续耐心的去操练哈，操练真的是27章那里他就说，27节那里就讲了，凡不背我的那个十字架跟从我的，要背十字架，代价的第一个就是要理清那个关系哈，主的关系，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第一位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背十字架啊，这个哇真的是不容易哈，在前面路加福音9章那里耶稣他也教导过，他其实他重复的教导为什么很重要，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我说我天天都要洗那个东西，都要洗那个焦焦的东西啊，哪天不用洗了，我应该是感谢主对吧，还好了，好像最近好像少一点了，好像once a week 每个礼拜一次吧，对，然后但我这个不是我的十字架，相差的太远了，以前我以为是是不是病痛是我们的十字架，这个不愉快的这种关系啊，跟人的关系啊是我的十字架，其实我看了还在成长嘛，对吧，我说这个不是，其实十字架是什么，2000多年前的那个十字架是被判死刑以后你要背的，所以是一个耻辱，是一路走过去被人唾骂的，就这个人就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了，这个人是什么，被整个社会都是怎么样唾弃的，拒绝的，被人唾弃的，这样其实主耶稣就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路程哈，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哈，就像我们信了主以后，会被家人的嘲笑，可能反对，甚至是在国内的话那就更加是公开的敌视，这个是根本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很多的羞辱，耶稣经过了，还有逼迫，逼迫在我们在其他国家会看到很多，其实在美国呢我觉得是沉默的逼迫，大家都不说，其实也会说，你说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了，但是有一点还要有死亡，主耶稣你看那个时代，而且我们来看他的12个门徒， 除了第一有一个不是、那个犹大哈出卖他的那个，不过他那个也是自己自杀上吊自杀了，那个我们不提。那十一个门徒彼得、还有、马太也是一个哈，他的那个门徒，包括保罗，后来的保罗、他们的结局都很惨的。彼得是被钉十字架，他也是被钉十字架而死的，殉道嘛，我们都说他们为主而殉道。他钉十字架是调过来钉的，因为他说我不配跟主耶稣一起，他说他是头朝下脚朝上这样被钉十字架而死的、啊、保罗也是被、保罗是被砍头的，砍头、啊所以这些真的是死亡。我们就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就是等着你上十字哈。 Yes、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十二个门徒读一下他的名字，他十二个门徒
哦，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在前面他有特别的记录了啊，其实我应该记得啊对，十二个门徒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而且很有意思哈、啊、他的这个他拣选他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呢那一天晚上耶稣是上山整夜祷告了以后，第二天才天亮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门徒叫来，不止十二个，但是他从中挑选了十二个，所以这个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六章那里他写的很清楚哈他从中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就称为他们叫做使徒啊、使徒行传就是这个使徒哈，使徒跟门徒不一样，使徒只是就指耶稣挑选的那十二个哈，最后的晚餐他们一起吃的那个叫做十二个使徒哈他们的名字呢是彼得，也叫 Simon 哈 ，Simon 也叫彼得，彼得呢，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叫做安德烈，还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呀，他们的名字真的很难记。有两个犹大，有两个雅各，对他们有重名的。我们记得四个福音书嘛，马太其实只有两个是主耶稣的使徒，马太和约翰，马太和约翰。马可和路加是后来的，有点像门徒的门徒、哦、所以他们不是、这个同一时期的十二个使徒、哦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菲利、巴多罗马，还有马太、多马、还有雅各、西门，两个犹大这样子、所以 anyway 就是这些人真的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呢，他这里用了两个例子哈，回到十四节那里，他有十四章那里他有两个，真的是他真的是常常用我们熟悉人们熟悉的一个是盖楼，他说你盖这个楼房其实是一个塔，保护他们这些庄园的一个塔啊，他就说你盖这个塔的时候你要算，要有一个计划，盖不盖得起，不要盖了一半停工了、啊、那个烂楼的工程那人家就笑话你了、啊、不能够完工。说门徒要知道我们要付代价，而且我们要拼，真的是依靠主耶稣，依靠圣灵的力量我们走下去、啊、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个人的力量、而且呢他还用了那个王出征打仗，这个王他最后要抛弃了这个战胜的，因为他看到我只有一万个人，对方有两万个人来打我，不要强攻，不要强打，然后他说他要去求和啊，这个求和其实也是很谦卑的一个过程 真的是要抛弃那个雄心。所以他为什么马上就说了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哈，三十三节那里就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就是门徒的特色，要舍己，要背十字架，像主那样子要经受苦难的，甚至死亡，而且要撇下一切啊，撇下一切可能是要牺牲跟家人的在一起的时间，跟他们的这个关系，撇下真的是荣华富贵啊，这个价值观就出来了在我们这里。嗯，但是呢，这次也是一条充满恩典和盼望的道路啊，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你的右手必扶持我啊，无论我们门徒走到哪一个瓶颈，我们说的瓶颈哈，主都与我们同在啊，只要我们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他，做他的门徒，他的应许是什么？凡为我失掉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然后我们这个大使命的经文里面也是，主耶稣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常在主里面的主也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多结果子，多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九果哦，真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着我们。所以跟随主耶稣需要有计划，有刻意的去做，有策略的去做，这个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哦，我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你看葡萄树都要被修剪，都要下肥料，很多很多要花时间花精力，要付代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段经文给大家一起来思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如何的去付出这个代价。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的恩典，来到他的面前。 OK， 好，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能够得到传扬，也求主特别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我们各自的不同的生活当中能够明白主赐给我们的使命，能够活出这个使命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家庭，当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能够带着你的慈爱，带着你的恩典，带着你的爱心出去，活出主耶稣的这一份的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